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31期的《不可说》，这是来自两个中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我是三通带。那久违的短节目啊，原本呢是想找嘉宾来聊一聊，无奈呢大家最近都四窜于北影节的各个影院，实在是空不出时间啊。那后来想了一想呢，这个片子本来就是比较私人的，所以或许呢我一个人跟各位聊一聊也是不错的选择。就像导演卓一谦呢在接受采访时屡次提到的，本片的灵感来源呢是其大学时代的一位好友在没有任何预兆下的自杀，使其呢一直耿耿于怀，才想拍出这样一部片去追忆好友。有时候在想呢，评判一部电影时呢，如若有太多和自己生活重叠的部分，真的很难做到客观。就像在看年少日记时呢，总是会不自觉地想到自己或者是周遭人的青春创伤，那一瞬间的代入会让许多呢所谓的标准顷刻间被打破。等到意识过来的时候呢，旁边的友邻啊已经递上了纸巾，这个时候呢才惊觉啊自己已经泪流满面了。节目开始前呢，还是请大家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播客不可说，想要进入听友群跟我们互动交流呢，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入群两个字，就会小伙伴拉您。那接下来呢，我们计划制作的节目还有包括近期大火的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五一档呢我们会择热门影片做讨论，还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节目更新。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还请帮忙多多点赞转发。最近呢我们入驻了豆瓣的播客认证，还请各位去那里帮我们多多评价啊，谢谢各位。那第一时间看完年少日记呢，满脑子啊都是 Coco 里的那句，真正的死亡不是肉身的消陨，被遗忘才是。有节呢童年时的轻生自杀，给原本就不和谐的郑家以致命一击，母亲呢一个人决绝的出走，父亲呢至此陷入深深的内疚和自我怀疑，弟弟友俊则孤立无援的承担这一切，直到成年后仍无法释怀。友杰呢虽然肉身不在，却成为了这个家抹不去的阴霾和伤痛，大家呢皆因为伤痛而不愿意回忆他，却又因为内疚和血缘上的亲密而无法忘记。本片的悬念和结构设置非常精妙，开场呢郑 Sir 以老师的形象登场，那观众呢都自然的以为啊郑 Sir 就是童年的友杰，因为友杰呢也曾说啊自己想成为一名老师。包括开场呢友杰从屋顶跳出画框，大家都以为他跳楼了，但镜头一转呢他不过是跳到了屋顶延伸出去的地面上，因而呢在我初看时啊会以为全片是聚焦郑 Sir 经由发现班上同学的遗书，进而呢回想起自己童年时写的日记，使故事开始以童年和现在两条线进行讲述。不过呢有对画面啊较为考究的细节帝啊后来指出，仔细看呢便知郑 Sir 和友杰在写日记的时候惯用手是不一样的，这其实呢是导演为后来揭秘友杰是郑 Sir 死去的哥哥埋下的伏笔。作为全片最重要的物件细节呢，日记不仅从剧情意义上连接起了郑 Sir 的童年和现在，也投入了导演更深的对于角色的思考和情感代入。影片的前半段呢，我们会以为啊郑 Sir 呢是在通过阅读自己童年的日记追溯童年创伤的原点，毕竟呢当下的他啊这个婚姻不顺，工作上呢还紧迫的需要找到某个有轻生念头的同学，因而呢他可能是想通过回忆童年找到自己内心的症结所在，也寻找年轻人情绪崩溃的共鸣。然而呢当我们得知日记其实是郑 Sir 自杀的哥哥生前留下的时候，一切影片前半段基于我们以为有结识郑 Sir 的对于故事的理解就完全被颠覆了。也即是说呢郑 Sir 其实是想通过阅读哥哥有杰的日记去重新唤起对哥哥的记忆，这使得呢影片除了回溯童年创伤，又有了一层悼亡的意味。有杰留下的日记呢是他短短十年生命存在过于这个世界上的记录，郑 Sir 呢通过续写日记显然是有意去帮哥哥延长有限的人生。包括呢郑 Sir 选择做了有杰想要成为的老师，与同样会和玩偶说话的女生谈恋爱等等，其实都是郑 Sir 有意无意的希望经由自己的人生去完成哥哥未能实现的对于未来的憧憬和想象。然而这一切呢又像是一个魔咒，当郑 Sir 的老婆告知他自己怀孕的时候，郑 Sir 却拒绝养育下一代，如此的抗拒组建三口之家。我本以为呢是源于郑 Sir 童年的不幸， 但或许就跟导演本人说的一样，是郑 Sir 不敢让自己过得太幸福，因为会觉得自己会更对不起弟弟。一方面呢，郑 Sir 希望帮弟弟圆梦，但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通过破碎和不完整的人生向弟弟赎罪。所以郑 Sir 和老婆这条线呢，真的看得让人还挺心疼的。当然这里啊，还是要稍微挑刺儿一句，就郑 Sir 老婆这条线呢，处理多少有点简单粗暴了哈。老婆呢显得有点工具人，完全是服务于郑 Sir 的故事线在配合着发展。如果能更多去塑造这个女性角色的丰富性，可能会让本片更完整啊。但碍于篇幅呢，只能说是遗憾啊。包括片中的母亲呐、还有女钢琴老师啊，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哈。那导演曾说呢，大学自杀的那位友人生前也曾给自己留下一封信，但是当时呢，他丝毫未曾想过对方会以这样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因而呢，当他每次看这封信的时候，都很难不陷入到深深的自责当中。如果当初自己多去关怀一下对方，一切是不是会不一样？啊，当然这也会让我想起哈，或许也曾经是在节目里分享过的一件往事，就是在我的学生时代，有一位从小学跟我同班，然后初高中跟我同校的朋友，我们交集呢不算太多，但因为家住得很近嘛，所以偶尔会一起玩。然后我印象很深呢，是他的大高个儿啊，和反差萌的婴儿肥啊，所以我总爱掐他的脸，就颇有一点小时候看那个小头爸爸的即视感哈。然后那应该是高一的一个暑假吧。然后那个时候的蝉鸣呢，叫的就像是怒骂哈这炎热的天气一样。然后那天我是正坐公车回家，然后刷着 QQ 空间里啊，然后大家躁动的各种说说是吧，很暴露年龄啊。突然就刷到啊，我这位友人发的一条信息，就大概啊是说他心情不太好之类的，他直接发在了 QQ 空间里。然后当时呢，其实我有一个动念，说要不要找他聊一聊。但是呢，其实我们俩高中之后虽然同校，但几乎就是碰到了打个招呼的关系，所以我想说之后如果再遇到他，再跟他聊聊天。然后结果没想到的就是呢，就是隔天就传来了噩耗啊！然后我这位故友呢，就是从自己的房间哈，就是十几楼的高层就跳了下来，然后当场就断了气。而且因为我当时在就是读补习班的那个机构就在我这个故友的家旁边，所以当时后来有人跟我去回溯这件事情，就说听到外面蹦的一声，各位就像是无间道里面啊黄四儿他坠落的那一瞬间，其实很像啊。所以说每次其实想到这个都还让我会有点就难受吧。对，然后据说我这位朋友轻生的原因呢，其实是他早恋，然后被母亲发现了，然后他家里都是老师，所以说对早恋这个事儿呢就可能格外的敏感一些，就把他一个人锁在了家里。然后我那个朋友呢，因为被关了整整两周啊，听说就太压抑了，所以他一时有点想不开，就如此结束了他的一生。那这里顺带一提呢，年少日记里面啊，人家粤语明明说的是男朋友对吧，然后那个字幕呢就非得配密友啊，就是虽然呢不想上纲上线，但难道不就是这种处处敏感明面上不让提，才让生活中大家对早恋这个事儿也变得反应过度吗？对吧。然后回到年少日记当中呢，可能也是因为哈与导演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当我看到郑 Sir 为哥哥的死而自责的时候，其实会格外的心疼。因为我那个友人当然不像哥哥那样哈，可能学习成绩不太好，他学习成绩非常的好，就我在想如果他的人生没有结束在那个时间点的话，他应该会过得很好吧。对，那如果说日记呢啊，我们说回来哈，那如果说日记是郑 Sir 怀念哥哥的介质，那磁带收录的有杰弹钢琴的声音便是父亲郑自雄用来忏悔的对象。那片中的父母呢，带给了孩子太多的伤害，尤其是父亲对有杰的高压式的教育哈，就是成绩不好就一顿毒打，有杰呢喜欢的钢琴老师被随意的换掉，父亲呢经常性的通过捧弟弟来刺激有杰，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这个儿子。那对于年纪尚小的孩子来说，有杰在我们看来好像没有体会过所谓家庭的温暖。包括第一次的闪回嘛，有杰给父母递水的时候说英文，然后都要被父亲批评说你的语法结构不对，说以后不要再这么说很丢人。 我相信大家看到父亲在家中的这种作为大家长式的独裁统治啊，都会勾起或多或少的童年阴影。就即使你的家里没有兄弟姐妹，如果童年有过学习成绩不理想的时候，肯定经常会被拿来和别人家的孩子做对比。那我非常能带入到有杰哈，因为我们不是不学，我跟有杰一样，其实不是有什么坏习惯啊，出去乱玩啊怎么样，可能只是单纯的开窍晚，或者说就是比同龄人稍微笨一点。所以我小时候听过最多的来自家里人的话就是，这孩子唯一的优点就是善良。那我其实就是那个父母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的成绩倒数的差生。就是也很奇怪啊，当时我父母的那些玩得好的同龄朋友的孩子都是女孩子，然后女孩子们呢都非常优秀，非常的聪明，所以更显得我是个笨蛋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呢被找家长也是常态，甚至一度在初中的时候被家里放弃了，直接奉行一个所谓的自由放养政策了，就当时的感觉就是你随便学就得了啊，将来的事儿就再说吧这样。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年少日记里面其实几乎有一模一样的情节，就是有杰呢考了很差的成绩，然后带着藤条来找父亲请罪，结果呢父亲就一反常态，他也不打有杰了是吧，而是一副无所谓的模样。就这种冷暴力呢对于孩子来说无疑是加倍的伤害。所以说实话啊，就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感受到最强烈的其实就是不安，一种被抛弃的不安全感。更别提后来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些变故吧，所以父母也没有在一起，所以焦虑跟压抑在整个那段时间其实一直在缠绕着我。这个其实就像是片中的有杰，他很想证明自己是世俗意义上的好孩子。有一场戏他答应父母要考全班15名，然后他们全家一起去迪士尼玩，但最后是虽然有进步，但是离脱口而出的这种豪言壮语还有不小的差距。就我相信那个时候的有杰他一定是努力过了，如果那个时候父母不是嫌弃和打骂而是鼓励的话，我在想或许有杰的人生会和现在大不相同。虽然导演没有刻意去强调啊，但显然是对以郑自雄为代表的这些资本家或者所谓的拥有权力的人是有批判的。那对于郑自雄来说，我们能看得出来业绩效率是最重要的，就跟他获取资本的方式一样。这里也包括说我们讲应试教育强调成绩跟结果也是一样的，这当然是在适者生存的社会丛林法则中是适用的，但是面对亲密的家人，面对可能手无缚鸡之力需要你去保护的孩子，是不是可能换一种相处的方式，而不是一味的去高压和剥削，只为达到所谓打引号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呢？就像郑 Sir 一样，童年时对父亲教育哥哥一直是漠视的态度，他心底里一定也默认说成绩不好的哥哥就是低人一等的，就是笨的。但是在鲜活的个体生命面前，所谓的成绩成功真的那么重要吗？前两天我回了趟老家啊，就是家里人有提到说亲戚家的孩子啊上小学，然后期末呢数学考了第一啊，这个我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然后家里人就夸他嘛，说哎你真厉害，然后那个孩子就一脸不屑的说我父母是不会满意的。就是短短的一句话其实有多少的无奈和迷茫呢？就是孩子们为了取悦父母，为了能够让父母满意，他只能一直努力。但这个社会的讽刺的地方就在于说，当你一直以为你追寻着一个目标，在某一天会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告诉你，你追求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然后那个瞬间的迷茫和虚无，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你要考一个好大学，考好大学之后你要有一个好工作，好工作之后你要有一个好的伴侣，然后结婚生子。这一整套的社会规训给我们的流程似乎在告诉我们这才是完整的人生。但是我们又曾几何时真正想过我们自己想要什么呢？可能我们在一路追赶的路上就没有时间抬头看一看镜子里的自己，问问他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那除了整个关于童年这条线索以外，那郑 Sir 作为老师找寻写遗书的同学这条线索，或许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郑 Sir 想要把这个轻生的同学当成是有杰的化身，然后希望经由去阻止这个同学做傻事来弥补自己未能阻止哥哥自杀的遗憾。 那很讽刺的是，就跟郑 Sir 的父亲一样，当校方发现了遗书的存在的时候，领导表现出的无所谓和推责的态度，让郑 Sir 瞬间带入了自己父亲的嘴脸。当个体成为了集体中的数字，而不是具体的人的时候，似乎我们会连带着对生命本身都会缺乏敬畏。这种体验，朋友们，我相信经历了疫情这三年，大家都再熟悉不过。让我很惊喜的是，影片的结尾啊，就是虽然没有给正脸，但最后那位承认遗书是自己写的那位同学，应该是一个男生。然后这里的处理呢，一方面我觉得他承认了青春时代大家性别观念的一种流动性，毕竟他有一个密友嘛，对不对？那另一方面呢，也通过模糊化这位同学，可能想提醒每个观众，就是那位有轻生想法的人，可能会是我们身边的每个人。在这种时候，真的不要钻牛角尖，也不要一条路走到黑，而是尽可能的去找个人聊一聊。我当然不会天真的认为说找个人聊聊就可以解开一个人的心结，但就像最近的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中说的一样，和他人面对面的交流，对方的一句我在，就能够给陷入孤独和虚无的你一点点力量。有负面情绪，有压力，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否认你的情绪，而是要真的找个人去聊一聊。内耗其实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极端，没有办法让你去释然或者是更轻松一点。说到最后好像有点太鸡汤了，但是说实话，做节目这么久，确实会有嘉宾来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出他的状态其实并不好，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就是大家的生活压力呀，然后包括节奏啊，其实都很大也很快，大家的情绪都很难被真的照顾到。然后我其实在最后真的也想不到什么至理名言吧，去让每个可能正在经历痛苦或者迷茫的你去放下或是走出来。我觉得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我能做到的也只是通过声音的陪伴给你一点点抚慰，也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讲去疗愈我自己。那最后也希望每个你都能够被温柔对待，希望每个有童年创伤和不堪回首往事的你都能得到治愈，希望大家一切都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整个的第231期节目啊，久违的短节目，谢谢大家听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时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